大家好，今日系8月11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共北戴河会议由8月3号开始，而下个月9月24号，习近平呢将会访问美国，所以习近平在今次北戴河会议入面，中共高层聚首一堂的场合，会商量啲咩重要议题，亦都是备受关注。而台湾的情报机构就披露了北戴河会议入面秘密商讨对美台的重大战略布局。台湾国安情报今日披露北戴河内幕，包括对美国的三大策略和对台湾的四大计划。中共对美国的三大策略包括以采购和贸易拉拢美国，借此孤立日本、菲律宾和台湾，亦都企图阻止美国对台军售，以免影响中共在区域的战略部署。至于第三项，就是借俄乌和中东两场战争，制造对美国比消我掌的战略机遇。那中共对台湾又有什么计划呢？对台计划共有四方面。首先反对，以武谋独。中共认为台湾加大军事投资或者扩大无人机部署，都会威胁他们在台海的布局，因此会结合所有人一律反对。其次，中共计划以灰色操作强化对台湾的实质治理，从法律、心理、国际以至军事层面全面截断台湾的国际空间。另外亦都会投入所有资源，争取台湾各界反对台独，支持统一。北京对台计划的第四点亦都被列为最重要一环，瞄准今年年底的台湾地方选举，全面扶植在台湾的外国力量。概括而言，北京对台着眼军事和统战两点。在军事方面，台湾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几日前罕有公开表示，长期保密的台美军事合作比各界想象更多。他同时罕有承认，美国一直秘密协助台湾强化国防并阻吓中共。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在8月4号有个报道说，美国陆战队计划一年内要部署10000架无人机，还说要将这10000架无人机都放在第一线部队，特登提到要提升印太岛链和台湾的作战能力。另外，最近美军的一个战略突然间有了变化，这个可以说是核弹级的。美国原定要塑造19艘维珍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而美军几日前宣布这些攻击舰全部要改列为巡航导弹核潜艇。这个调整反映太平洋一旦爆发冲突，美军有随时应战的可能。太平洋一旦有事，19艘美军核动力潜艇可以深入第一岛链潜伏，并以战斧导弹和其他极音速武器从有利位置直捣共军阵地，攻击雷达和指挥所，破坏其协调和锁定目标。外界指美台合作由昔日保持低调到如今公开，是要向中共传达资讯。美台合作其实早已经展开，向中共传递不要轻举妄动的资讯。另外，今日一宗突发情况引起外界关注，8月10号海南文昌以长征7号运载火箭发射卫星，火箭点火升空之后不够90秒，估计在一级飞行阶段已经爆炸。事件显示中共火箭技术的实际情况远远不同他们自己所讲那么犀利。中共火箭事故造成32亿人民币直接损失，也都反映火箭不是做到就可以发挥作用。台湾方面最新消息显示，行政院预计在8月20号正式拍板202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为台海备战的国防相关开支大幅增加 16%， 总额首次升破大约341亿美元。台湾地方虽势，实力并不逊色，硬碰硬既然打不过，中共还有一直以来的远胜渗透手段。北戴河会议首次秘密商讨将今年底台湾地方选举视为对台工作成败关键，务必比在台湾的爱国力量最大支持。北戴河会议正推动为期一年的三不顺整肃，台湾情报披露目的用作选择换届人事安排，目标锁定三类人：思想不顺，即是不忠于习近平；组织不顺，即是搞派系；行为不顺，即是人在北京家在美西。外界估计新一届人士将以效忠习近平、贯彻东升西降作标准，家族不得同西方勾连，军人亦都要接受随机测验，确认系咪真诚服从。外界估计习近平清洗行动有一半用意系为夺取台湾。再讲下北戴河呢次密谋美国咩呢？ 呢度要讲两点。第一点，北京想用利益嚟勾引美国，孤立日本同埋菲律宾。咁外界认为习近平好似系活在平衡时空咁。呢几个国家同美国咧都有防务协定，系美国嘅盟友。美国力保第一岛链，目的正在防止习近平将势力伸入太平洋，对美国构成威胁。一场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寻日喺日本长期举行。日本政府若然在核问题执意玩火，历史重锤终会再度落下。这个是共军新闻传播中心主管军政平工作室发文所讲，广岛同长期的寻日可能就是日本的明日。北京明目张胆地威胁话会对日本使用核武，而在悼念仪式上面，今次长期市长将台湾驻日本经贸文化代表李日阳安排了在外交使团区域以外的座位。这件事被李日阳抗议并拒绝出席，长期居民甚至伤心直言，觉得悲哀。网民亦都纷纷嘲讽长期市政府向拥核国家低头，事件触发日本传媒和民众怒火，亦都反映出日本民意的取向和态度。日经亚洲在9号的报道说，中日因为高市早苗港台湾有事的问题持续拉锯到今日，北京持续在外交、安全还有贸易等等领域对东京施压，而且没有减弱的迹象。外界认为这个举动呢，不单止是针对日本，更加是剑指美国，希望削弱由华府主导的亚洲秩序。也就是说，习近平真正的矛头是美国，而川普自己都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美国不可能抛弃盟友。美国没有退出亚洲，反而正加深投入，以维持印太地区有利力量平衡。五角大楼负责制定政策的次长柯伯吉8月10号明确作出这个表示，美国的立场已经相当明确。北大河对美策略的第二点，是借俄乌和中东两场战争削弱美国优势。川普和伊朗打谈判呢已经半年了，伊朗反复上演狼来了，川普心愿退后少少，咁伊朗就更加得寸进尺。伊朗上个礼拜曾经宣传和阿曼很快会发表联合声明，但是由昨日开始，他们再次向美国开出五项更苛刻要求，包括要求美国解除制裁、取消海上封锁、结束军事威胁、释放冻结资产以及支付赔偿。伊朗前议会副议长莫塔哈里今日直言，制造核弹由一开始就是目标，并且必须坚持到最后。伊朗国会议长加利巴夫直言，谈判始终回去原点，川普不会同我们达成协议，我们会一直陪他走到任期完结。军事打击被经济重压取代，川普现在改变策略，要看哪一方可以耗得更加耐。伊朗虽然可以制造麻烦，但已经彻底破产，通胀率高达300%。川普今日在白宫又说，美军100%控制住海峡。川普还要求伊朗巨额赔偿，伊朗应该对52000名被害的伊朗抗议民众进行赔偿。伊朗新开出五项要求，全部都属于经济方面。咁，寻日8月9号，人权组织发咗报告话，伊朗领取社会保障组织养老金的退休人士当日咧喺7座城市上街举行抗议，这个亦都是伊朗经济导致的。除了要求释放政治犯和停止处决，这批退休人士都提出要改善养老金领取者的生活以及医疗保障。这个亦都说明川普的战略导致通货膨胀和资金短缺，带给伊朗的压力有几大。胡塞和沙地之间的战争目前正逐步升温。7人在事件中遇难，胡塞今日袭击沙地阿美贝里天然气厂和港口城市莫哈。新成立的沙地、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铁三角联盟受到直接挑战，胡塞向沙地发射伊朗制造的导弹和无人机。若果德克兰继续透过代理人袭击沙地，沙地准备对伊朗作出大规模的打击。沙地传媒引述萨勒曼身边消息人士作出这项讲法。而沙地和伊朗的直接冲突其实呢已经在南部边境爆发了。伊朗方面宣称在南部希里克附近击落了一架沙地空军的无人机。伊朗说无人机企图攻击的目标是西里克岛关键基础设施。值得关注的是，沙地和土耳其还有巴基斯坦在几日前他们签署了联防协议，他们的目标直指伊朗，一国受到攻击等同其他国家受到攻击。 有意思嘅系，巴基斯坦喺今日下昼致电伊朗，详细解释咗三国签署嘅呢个协议内容。阿拉卡齐感谢巴基斯坦事先通知。外界认为，巴基斯坦系预先警告伊朗，你再攻击沙地，将要同时面对巴基斯坦同土耳其开战。科威特附近上空正有美国空军加油机以及沙地空军加油机同战斗机活动，这个预示伊朗攻击胡塞之后，三国联防大军就会对伊朗有所行动。日本民众因长期市长对台湾代表的安排而愤怒，认为他向中共低头。至于台湾代表拒绝出席仪式，你有什么看法？请用一句话告诉我们。
各位朋友，中秋节送礼最怕是心意到了，那些东西呢是用不上，最后呢摆埋个骆驼即尘。今年送一份日日都用得到的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台湾制造，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温和调养，不会伤害身体。好多客人买来送给阿爸阿妈，送给亲朋戚友，甚至买给自己用，日日都用得到的天然保养方式，代谢调好了，身体自然健康。现在超值的优惠，16樽装八五折，30樽装八折。送礼不是求贵，只是求啱用。健康20，等你的祝福日日都陪在他们的身边。
美国国务院10号发出最新通告，强烈建议到中国旅游以及现时居住中国的美国公民尽快登记智能旅行者登记计划。美国驻华使领馆可借这套系统直接向身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发出安全警报。如遇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或者其他突发危机，系统亦都可以迅速联络公民。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家属亦都可以透过 STEP 协助联络身处中国的美国公民。通告一发表，网上随即热议，很多人认为今次警告首次将社会动荡列为可能危险事件，似乎显示美国掌握一些外界未知的资讯。美国常识学者方伟亦都有看法。
所有这一切吧，我觉得都是针对中共现在出台的这个出入境管理新规所引发的动荡和美国政府对这方面的这个忧虑，因为他明确说嘛，中共是任意执法，所以美国政府真的是没有办法的，特别是在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情况下，那更加是没有办法。这是我的看法。
有分析认为，美国政府正进一步掌握在华公民的位置和联络方式，并预先建立紧急状态下的联络机制。社会动荡和其他危机这些字眼非常明显，不只是一般旅游安全提醒。它可能涉及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亦可能包括社会局势变化、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以及其他不可预测的政治风险。美国现时未发出撤侨通知，亦都没有要求公民即时离开中国，因此不应该直接视这项通告为撤侨预警。美国驻华使领馆再次强化危机登记，至少反映美国政府正提高风险警觉，亦都为可能出现的突发局势预先准备人员联络安排。这个时候，国际关系日益紧张，中国内部经济和社会矛盾亦都不断累积。美国下一步会不会再有动作，先是值得关注，包括会不会提高对中国的旅行警示级别，容许甚至要求使领馆非必要人员和家属撤离，又或者公开呼吁美国公民少去中国，提前离境。一旦相关措施相继推出，性质或者是不再只属一般的领事提醒，可能反映美国政府对中国局势的风险评估有重大转变。中共出入境管理新规定带来的影响，亦不再只涉及中国公民和海外华人，更加值得警惕。相关的条文含有大量模糊表述，執法尺度和适用范围存有很大不确定性，在中国的外国人亦都可能承受较高出入境和人身安全风险。有分析就美国最新安全警告说，大国政府往往会在危机公开前静静地展开应急准备。民间报复事件越来越多，中国现时确实处于动荡前夕。网传片段显示，8月9号北京前党魁毛泽东纪念堂附近冒出阵阵黑烟。纪念堂建成以来一直戒备森严，起火原因目前仍然未清楚。 普通人近年进入天安门广场要预先登记并接受身份证查验。如果这个地方发生火警，那无疑是一件大事。网民纷纷表示，那里不就是中南海的位置吗？有消息指北京准备为后续换届人士布局清场，在二十一大前展开长达一年的党内大修整。正值中共北戴河鼠休，整肃重点是清查对习近平不忠、拉帮结派和被指人在北京、屋企在美西的所谓三不顺人员。网民仲说，大火攻入中南海的日子看来不远。对习近平的唯一效忠仲是整肃核心，军中更可能以随机测验检验官兵是否真是服从习近平。 X 账号中国新闻热点爆料说，8月9号中部战区一千几名军官聚会，要求释放张友侠和刘振立。更进一步就有消息传出，习近平在北京车公庄遇到军人示威，仲发生了冲突，习近平的几名警卫被除掉，他本人亦都差点送命。这件事目前仍有待证实，但就同近日各路军队向北京聚集的传闻不谋而合。中共党魁习近平定于9月24号访美，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走向仲是有待观察。
路透报道，美国五个大厦负责制定政策的次长柯伯吉礼拜一在菲律宾首都重申了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利益，以回应外界对美国是否仍值得信赖的疑虑。柯伯吉在演讲中说，美国并未退出亚洲，反而正在加深投入，以维持印太地区有利的力量平衡。但柯伯吉同时呼吁各国进一步分担防务负担，强调应该建立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柯伯吉最后说，当美国的伙伴足够强大时，核咗力量亦就更加强大。就在美国宣布将加深印太军事投入之际，华府亦针对中共在南海的最新动作直接出手。美国国务院发表最新声明，强烈反对中共在南海争议海域和岩岛持续推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行政措施，批评北京以可疑的环境与法律借口配合威逼手段，单方面推进其在南海的广泛领土与海洋主张，牺牲邻国利益，并拒绝菲律宾渔民进入传统渔场。声明最后强调说，美国与我们的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在军事层面，美中较量的焦点同样正在发生变化。印度媒体分析认为，虽然中共多年来投入巨资打造反计入体系以威胁美军航母，但是华府正尝试将中共海军快速扩张，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转化成北京的战略弱点。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新报告指出，美军及其盟友能够利用中共海军在反潜作战与水下侦察上的相对短板，发挥潜舰优势进行水下伏击，同时在第一岛链的日本与菲律宾部署分散式陆基反舰飞弹网络，实施反向区域拒止。另外，结合长期轰炸机与第五代战机的远程打击，精准切断中共航母与卫星导航及指挥网络的电磁干扰，以及借镜乌克兰黑海经验的无人蜂群封锁，都将极大化中共航母的生存压力。另外，随着南海局势持续紧张，菲律宾首都近日竟然出现了五具有强烈反共象征的棺材，其中有一具被放置在中共大使馆外，甚至有一具印有中共党魁习近平等人的相片以及贪婪字样。 GMA 新闻获得的一段影片显示，一名参与事件的女子承认，这个是他们抗议中方在西菲律宾海的侵略行为的一部分。在解释自己的立场时，这名女子说，她们属于一个政党名单团体和一个华人社区。她表示，我们只是表达了内心的感受，这个并没错。对此，中共激到窒窒跳。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说，向菲律宾政府提出交涉，并声称这些棺材是政治挑衅。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共近年来广泛利用外国网红帮中共进行对外宣传，但最近这一套做法在国内反而翻了车。据报道，一名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今年受聘去敦煌帮中共做文化大外宣，仲因此受到中共官媒的吹捧。但是七月份他反而被中共小粉红质疑是美国间谍，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一份高薪工作。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顾爱华是一名24岁识讲中文的耶鲁毕业生，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根据南华早报日前报道，今年四月他入了敦煌文化国际传播中心做直播实习生。中共官媒新华社6月18号发文，将他描述成一个热爱中国文化、希望讲好中国故事的美国青年。但是7月，顾爱华获聘做敦煌市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之后，中国网上出现了大量对他的质疑。第一是网传的年薪高达90万元人民币，网民指责政府为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给外国人这么高的薪水。第二是网民发现他曾经在国立台湾大学学中文，还在美国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台湾防卫联盟计划实习过。部分网民开始怀疑的是不是有政治目的，甚至指控的是美国间谍。虽然之后澄清的顾爱华实际年薪是33万元人民币，但面对网上舆论压力，他都是决定拒绝这份工。当地政府就说已经展开调查，去确认招聘过程是不是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例子本身就揭示出了中共大外宣的虚伪性，因为很多这个外国人呢，他们其实都不了解中共这种宣传的他的这种误导，是吧？他的这种毒害性。所以呢，库布曼这个例子就非常生动地体现出来，中共所谓的外宣，所谓的这个讲好中国故事，其实是中共精心设计的一种舆论陷阱。真实的中共，真正的中共，其实就是大内宣，他所宣传的要抓间谍啦，要防止外国人来这个什么偷情报啦，啊，就是这种排外仇美反日的这个基调，才是真正中共他想要的。它其实是中共的大外宣和大内宣自相矛盾、自我否定，非常典型的案例。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机场已经率先实施新管控措施，即使中共国务院公布的出入境新规定，目前仍然未正式生效。有旅客就爆料说，由中国上海经香港转机去美国，一家四口办完转机手续，都已经行到去登机闸口了，发现去洛杉矶的旅客全部都在排队，现场呢还用金属围栏将候机区围了起身，确认没问题先获准进入。旅客要逐一接受问话，除了核对护照和登机证，职员亦都会查问旅客由哪里来香港。那旅客当场问，现在由香港去美国是不是都要接受这样的特别问话，原来行李有没有离开视线，电子设备有没有送收，连之前在中国大陆逗留了几耐，亦都属于查问内容。旅客说自己以前从未遇过这种情况，检查人员先回应，有啊，你问他啦，其后又说，你问他啦，我不可以说他是哪个。旅客随即说自己即刻明白。分析认为这个他指的就是习近平，检查人员一说不可以说是哪个，那旅客呢亦都明白了。化名廖晨海，旅居日本的时政评论人，他认为大陆式的出境管控正逐步伸延至香港，香港过往的优势在于人员可以较自由流动，亦是连接中国大陆和国际社会之间的重要通道。香港过往靠法治、自由流动和接轨国际社会建立的优势正被削弱，北京现在就将大陆监控、审查和限制人员流动的制度逐步搬到香港。
眼睛干涩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呢？不少眼科医师都会建议适度地热敷，等对眼放松一下，这个是好的日常习惯。但是热敷是外在的功夫，眼睛真正需要的还是足够的营养供应。润眼宝里面有叶黄素、玻尿酸钠、维他命 C 和 E， 还有 C3 姜黄素，促进血液循环，帮养分传递到眼部深层，等于从血液将营养送到眼底。外敷加内补，双管齐下。想了解详情的朋友，请登入健康520官网。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